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在收看常见外道法广论这个单元。那我们上次呢跟大家提到的广论的这个错误的知见呢，那我们有帮大家追溯的一些广论错误知见的起源。那我们当时呢引了空海弘法所写的辩显密二教论，在这个论里面呢，空海弘法讲了好几点呢，他认为密教之所以超胜于显教的道理。上次我们所辩证的就是呢，他主张密教是所谓的法身佛所说，而显教呢只是应化身或是报身佛所说，所以因此显这个密教比较殊胜。但我们上次呢已经跟大家说这个道理是不对的。那这次呢我们继续呢跟大家说空海弘法在他的著述里面也曾经讲过说，密教之所以超胜于显教，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密教呢有办法去宣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修正的境界，而呢显教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他说显教的教法呢，他觉得显教的教法呢都是呢依据我们现在还没有成就之前的种种状况而说的。那么对于开悟的境界呢，空海弘法认为显教呢对于开悟的境界全部说出，所以他认为所谓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呢，就是因为显教的这些法师都不说出或者都没有办法说出悟的境界，所以才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么他说呢，密教就不一样了，密教的话呢解说这个所谓的悟的境界的话，是用特定的音声语言啦、文字啦、手印啦，或者是事项，那这些呢，将许多呢没在显教里面没办法见闻思义的神秘体验呢，直接的表现出来，让这个密教的从学人呢，能够直接去领会开悟的果地风光，获得自证的法乐。所以他主张密教的这个境界是高于显教的。针对这一点呢，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辩证。首先呢，我们先看看，他说显教呢的法师们对于悟后的这个风光呢，全部说出，正是所谓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可是呢，我们却要跟大家讲，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并不是这个意思。怎么说呢？我们说再来给大家再看一次大般若经，大般若经里面呢，佛跟善现菩萨说，诸法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性相常住，是名一切法平等性，此平等性名清净法，此依世俗说为清净。圣义地中既无分别，亦无细论，一切名字言语道断。最后一段讲的是圣义地中既无分别，亦无细论，一切名字言语道断。这个很分明显示的就是说，在圣义地中的境界的话，确实就是没有任何的分别细论，而这个细论呢，就指的是我们在世间三界法里面一切的见闻觉知都属于细论的范围。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自心如来的清净的境界里面，没有三界法里面的这些分别，也没有三界法所牵涉到的见闻觉知的细论。所以因此呢，才说一切名字言语道断。这个描述的是自心如来的境界。那这个并不是表示显教法师不能够描述悟后的境界。 刚好相反，是显教法师描述出来的正确的境界就是言语道断。因为呢，在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种种都是自心如来的种种的样貌。那又比如说下一部经叫《方广大庄严经》里面呢，佛有开示说，弥勒法轮显示一切诸法本性极净，不生不灭，无有处所，非分别，非不分别，不坏不断，无所得，不可言说，言语路断，心行处灭，不可譬喻，平等如空，不离断常，不坏缘起，究竟即灭，无有变异。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请大家想想看，刚才是不是也有提到过不可言说，言语路断，心行处灭，不可譬喻。请大家要注意到，这部经呢是佛对弥勒菩萨所开示的。那在佛开示的过程中就已经讲了不可言说，言语路断，心行处灭，不可譬喻。请问大家，那如果按照空海弘法的见解的话，那是不是表示说佛也说不出开悟的境界呢？所以才会说不可言说，言语路断，心行处灭呢？这个简直就是在直接谤佛。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看，在《方广大光庄严经》里面讲到的义理跟《大般若经》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所谓的不可言说，言语路断，心行处灭的这些事情讲到的都是圣义地的境界，讲到的都是自心如来的自处境界。那么这个境界一方面让我们认知到说，如果我们将来要准备要参禅，要明心见性，要找到它的话，那么你就一定要离开世间见闻觉知的戏论。那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一旦我们证悟了之后，也可以用这些经文来自己检验我们所证悟的内涵是不是符合不可言说，言语路断，心行处灭等等。那所以佛讲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因为不说出或者不能说出，而是反而告诉你实相本来的一个样貌就是如此。所以各位请看看，空海弘法虽然是一代当时的一代大师，可是他对于显教里面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句话的误解是多么多么的深重。那所以呢，在他所有的著述里面，可想而知他对于显教呢是完全摸不着边的。那么各位呢，请千万不要因为他是一代大师就对他所有的著述呢都奉之为圣典哦。这个呢就是沦为呢丧失了你的慧眼，你的法眼哦。好，那接下来他讲到密教的时候，他就说密教呢特别超胜的地方就是密教可以用一些方法来表示出悟后的境界。什么方法呢？比方他举了例子，比方说用什么，用音声语言，就是用咒语啦，或是用种子字哦，各特别的这个形状的文字，或者结手印，或者呢布一个特别的坛场，或者用什么特别的法器、标志、旗帜等等来建一个坛场，用这种真言、种子、字、手印、坛场的这些东西呢来告诉学佛人说，哎，你悟后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境界。各位想想看，这有没有道理呢？所有的这些音声语言手印的这些事情不是都在运处界吗？我们想想看，音声语言这件事情发出声音的话，是不是就是有声音，是不是就是生成呢？那如果有生成的话，是不是表示说我们就是有听觉，用耳朵去听呢？同样的，有文字有出来的时候，既然有文字，那文字是不是就是会眼见呢？所以文字 在文字运用文字上面，是不是同时就是色尘跟我们的眼根，然后去识别它呢？那结手印呢，岂不是一样的道理吗？都不能够离开我们的身根，我们的这个眼根，跟我们的触觉，跟我们的视觉。那视相呢，不管是你布建了如何殊胜的坛场，用了怎么样特殊的法器啊、旗帜的这些事情，这些全部的事项，请问有没有离开我们的十八戒法？答案是一个都没有离开。所以从音声、语言、文字、结手印、布建坛场的这些事情，全部都在十八戒里面。然后呢，刚才空海弘法说，透过这些音声、语言、文字、手印啊、坛场这些事情，可以向众生显现悟后的这个境界。那我们就来看看，那大家耳熟能详的《心经》是怎么写的？《心经》的经文是这样说：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现在请问大家，当我们比方说，当我们嘴巴在口诵真言啊，或者是听到真言的时候，请问大家，这里面有没有超出色受想行识的范围？你只要能够听得到，就是有感受，就是有想运在运行，并且也有行运在运行，也有识运在运行啊。更别说这个里面还牵涉到震动的音声，所以里面呢也有色运在运行啊。那请问你口诵真言的时候，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范围呢？还是有啊。有没有色声香味触法的范围呢？还是有啊。可是心经上面明明就告诉你，当我们证悟到诸法空的真正的样貌的时候，那么这个空里面应该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它应该是没有色受想行识，也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也没有色声香味触法。请问大家，这一段心经的经文是不是直接就跟空海弘法所讲的说密宗用这些方式去呈现是极大极大的不一样，甚至我们可以说完完全全背道而驰呢？我们再看看《金刚经》，《金刚经》说：“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这句经文里面呢，对于这个空海弘法的邪见是一个直接的破斥。您看看，要见如来，《金刚经》里面的讲到的如来就是自心如来。那么佛告诉我们，不可以用身相。身相是什么身相呢？就是我们身体的相状。不可以用这样身体的相状呢，想要去见到自心如来。好，后面呢，佛更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句的经文里面，佛可是斩钉截铁的说凡所有相。请大家回去想想看啊，回去看看这个经文，看看呢，再想想看，所有一切的咒语，请问当他在持咒念咒的时候，有没有相可言？那所有一切的种子字，请问在运行的时候有没有相可言？结手印有没有一个手印的相呢？甚至于布建坛场的时候，法器用哪一种法器，怎么摆，有没有一定的相呢？可见到所有一切空海弘法所讲到的这些事情，全部 都是落在世间的相里面，全部都没有超出蕴处界的范围。然而空海弘法却说，这样子的方式是密教能够显现悟后的境界的一个方式，而显教却没有办法这样做。这个过失其实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刚才我们还没有引其他更大部头更深入的经典给大家看，我们目前只给大家说《心经》《金刚经》这两部经是呢流传最广的这个经典，大家呢都是经常能够接触到的这两部经典。但是这两部经典您看看，从《心经》里面的空中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乃至于到《金刚经》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您看看在在处处都在告诉我们，自心如来的境界是离开了三界的一切蕴处界的诸相。好，所以才说凡所有相都是虚妄，他们都不是实相，实相的如来藏呢一定是离开了这些相的。所以呢在佛在宣说所谓真正的悟后的境界的时候，佛都反复的在讲这些事情，按照离开了蕴处界的离开了 一切相的这些想法，才叫做真正的告诉学佛人悟后的境界是怎么样。反而是密宗呢用咒语持咒结印啊不弹场这些事情，才是真正的言不及义。所以呢可想而知，空海弘法呢对于我们说空海弘法对于大乘佛教里面的这些开悟境界的误解有多么多么的深。所以在他的许多的文字里面呢谈到显教的种种呢，其实呢也就不足为信了。那么各位一定要千万一定要注意，这个呢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误会呢，倒并不是说呢空海弘法的本人有心想要怎么样去颠倒是非黑白乱造这些经典，不是的，而是呢他当时的唐朝去学法的时候，他所学到的就是密教，而当时呢他的师父教导给他的也就是密教的经典，其中一部影响他很深的经典就是所谓的金刚顶经。那在他呢依据金刚顶经的说法呢那把这个金刚顶经的说法呢整理之后呢，然后变成了自己的心得，而这个心得呢从此之后就住在他的心海里面牢不可破，以至于说他对于整个佛法的误会变得非常深非常的重。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他之所以在这个见解方面有这么大的偏斜呢，其实就是因为所谓的金刚顶经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一切呢现在后世学密人会产生的这些邪见误会跟偏执呢，都是因为这些经典的影响的。当然也有许多人呢极力在拥护这些经典，说这些经典呢都是大正藏或是大藏经的一部分，怎么可能列在大藏经里面呢？会有所谓的不正确的不是佛所讲的这些书籍呢把它列进去当成经典呢？那我们应该回归所谓的大藏经的这个形成的过程，其实历代的这个大藏经的形成的过程的话呢，大多是由帝王主持来编辑的。那么这个编辑呢能不能呢把真正佛所讲的经典编辑进来，然后把一切的其他的邪说把它剔除，这个部分要很重要的就是要看当时编译这部经参与编译这部经的这个所有一切人对于佛法的知见是不是正确。如果不正确的话，那么编出来的大藏经当然就可能有虚伪作假的经典呢含混在里面了。 那各位可能会想说，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么那当时参与编辑的一定是朱方的大师啊，那朱方大师参与编辑的大藏经难道还会有错吗？各位，我们今天乃至于前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不是都在讲说空海弘法写这部《辩显密二教论》的这部论的过失了吗？那空海弘法可是当时的一代大师啊，现代在日本的佛教界里面呢，他还是一等一的大师。可是我们在仔细在看他的论著的时候，却发现有许多的地方都有许多的过失。那么既然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位空海弘法大师呢，他都已经有这样的过失的，您还能说古时候集结大藏经的大师们就一定不会有什么过失吗？不会，一定不会有什么邪见吗？这可难说得很。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佛在教导佛弟子们学习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应该要依法不依人。因为呢，依人的结果，只要你完全听上师所说，而没有自己的智慧透过三圣经典来判断的话，那么上师怎么说你就一定怎么听的话，这个都会有一些偏差的状况。假如说第一代的上师讲错了一分，到了第二代的时候，也许那一分除了原来那一分之外又再多错了一分，那就变成错了两分，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再错三分，以再错下去的时候，经过十代呢，所有一切学佛的全都是学到的都是错误的之见。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依人不依法很大的过失，这也是任何一个学习西藏密宗人所必须要深思的。因为您的上师很有可能就跟空海弘法一样，很有可能就跟宗喀巴一样，自己已经堕入邪见的大坑里面，而自己不知道继续教其他的人。所以佛才念兹在兹告诉大家说，学习佛法一定要依法不依人，并且呢要靠自己的智慧努力去吸收判断。善知识的话是要听从，可是呢佛经却不能够偏废，不能够只读上师的著作而不读经否则如果只依赖上师的著作而不去读佛经的话，那请问大家，佛留下来的这么多经典那有什么意义在呢？对不对？当时就可以不必再集结经典嘛。所以讲到话说从头，就是说呢整个的这个过失呢，空海弘法的过失可以说都从金刚顶经而出。那么要预防这样的过失呢，就需要佛弟子呢不要有情执，要依法不依人，要依自己的智慧去判断三圣佛法。今天讲到这里，阿弥陀佛。